And Kane has won it for Spurs. And Son's hit is excellent as well.
There is huge breaking news.
Antonio Conte is the new Tottenham Hotspur manager.
I prefer to keep him. 这次聊点啥。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这次聊点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Jedi。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这里祝各位父亲节快乐的蛋蛋。
Hello，
谢谢你、
啊、大家好，我是库里里。
谢谢蛋蛋、哎、在座
太久不见是吧，
在座
作为父亲只
有我一位。
哎，对，那我相信库里里马上预备了是吧。只有我遥遥无期。
哎呀，对，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呢，也算是这个赛季可能应该，80%这个赛季最后一期节目了，因为下一期节目
如果不出惊喜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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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因为我们原本的计划呢是7月份就开始了新的一期的录制了，就是我们会换新的片头啊，主要是为了这个。一个新的片头带来表示一个新的赛季的开始，一个开端。然后这个赛季呢，今天这一期呢，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本季的最后一期节目。今天录这一期节目呢，也是因为这一周有了一些，或者说最近接连有一些大事情发生嘛。当然这周的事情发生更重要一些，就是比苏马的加盟嘛。
对，比苏马，
对，比苏马来了，所以我们决定这周还是要录一期节目，本来有可能这周也不录的。但是比苏马来了之前，我先想问问看那个库里里和蛋总啊，就是前两周热刺不是官方官宣新球衣了吗？你们两位对这个新球衣你们准备买吗？
我还挺想买的，我觉得挺好看的，比想象中好看一点。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不符合我的审美，有一点不符合。有说难听点，有点像内裤套头。
内裤套头、
哦、你就说他那圈边的吧，
那圈绿色是吧，
还有那个 Spurs 他没有写在那个脖子的外面的、
哎、
他是写在脖子的里面的，如果外面的话就非常像内裤的、
真的非常像，就是男性的那种运动 boxer、
巴黎世家、什么这种的。
对
啊，
就是这样的呀。
你不说我还没发现
没有。其实你说之前我是有这种感觉的、但是我看球员上身以后就觉得还好，
对，
可能是因为他脖子的部分和手臂的部分呼应在一起，你就淡化了那种感觉。
哎，对，而
且他的那个
挡住了，主要是把那个、对把 Spurs
他宽度不够
挡住了，主要是你脖子那个地方一挡，还行吧，
对，我第一时间当天热刺官宣第一时间我就去热刺 Sports Shop 买了一件，直接入手球员版，然后给我女儿也买了一件，
不帮我带啊。
其实
帮你女儿带，帮我带。
其实偷偷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如果你有香港朋友的话，你最近可以去买，因为热刺那个英国热刺 Sports Shop 买寄国内，就是我是说大陆地区啊，记录大陆地区运费非常高，1000块钱，没有必要，没有任何。
我替嫂子问一下，就是你香港的朋友是谁啊？
Crash 啊，
我替嫂子问一下，
大家都知道 Crash
可以、
对，我之前也托 Crash， 上个赛季也是一件球员版，也是托 Crash 帮我，对，就是寄到他那边的。现在是 Sports Shop 寄香港是免邮的，所以如果大家有香港朋友的话，你们可以大可就是买球衣直接寄到香港去，能便宜不少。但是香港寄回就是内地的话确实最近还是有点繁琐的，我觉得等疫情稍微结束一会儿 一点之后，疫情下去之后他们再可以寄，也是 OK 的。对，只是麻烦一点。
经常这种情况是人肉带对吧，
对，
那个香港的朋友顺便来内地了，他们就带到内地来再发个顺丰给你这样子。
对，
我实时更新一下这个消息啊。
怎么了？
我觉得肯定是你这种人搞太多了，搞得现在
啊，
寄香港也要钱了。
你确定吗？是不是？
我确定，我现在正在打开这个官网的页面
啊，
送到香港要1100港币以上才能够免邮费
啊。那对呀，
那没问题啊，正好是一件球员版呀、
正好一件球员版，
是，
对吧？印个号，
对吧？
可以，
正好一件球员版，
印个号、
啊、
不够再弄个袖章，
对
对对
对，
对吧？对啊，我记得是
可以，不够再弄个袖章，可以。
对，因为今年是热刺是欧冠嘛，然后所以你在国内买，比如说天猫店现在还没出热刺的那个 新赛季球衣嘛，如果出了的话，他的、
不会出的，不就不会出球员版的
啊？对，
他就从来没有出过球员版，
他没出过球员版，
他不会有球员版，然后也不会有那个欧冠的印字，欧冠的袖章也不会有，所以在热刺官网买啊、有这个便利，毕竟这个需求还是蛮大的，球员版，然后在欧冠印字、欧冠袖章，哎，这件衣服不要太攒啊，我们上海话不要太领哦。对吧？我已经
去了农村搞的更咖喱。
我已经这个是我我今年买的这件热刺球员版，我是买的孙兴民。我去年买的是库鲁塞夫斯基，而因为孙兴民倒也是我第一次买孙兴民的球衣。之前几年我基本上都是买的凯恩，买的凯恩买了好几年，买了那个埃里克森买了两件。这件是我第一件孙兴民。
你这个买球衣的习惯跟我很不一样啊。
啊，你是每次都买不一样的，
你都是孙兴
民对吧？我每次都是买不一样的，然后我会抽签，你知道吗？我会做签，就写了以后把它折起来，抽到谁买谁。
嗯啊，
你是抽签抽到谁买谁啊？
嗯
啊，我当然我会心里面有一个
名单。我还以为你是踢球之前翻牌，就是抽到谁穿谁，原来是抽到谁买谁。
哦，那去踢球的时候看今天踢什么位置
啊？那你会不会那个？那你会不会就是好像哎那时候？那个谁领奖的时候，他要从口袋里抽签，抽到谁感谢谁，然后抽出一张啊，这人是谁放进来的？我们就当没有抽到，我们再抽一次。你们另外就是会不会这样？
没有过这个，没有过这种感受，因为我毕竟没有买过恩东贝莱球衣
啊。你就是恩东贝莱是不是没有进入过你的签池啊？
进过哎，就那一年买西索科的时候，
就是19赛季嘛，就恩东贝莱刚来那年。
19赛季。2021、
我靠，2021你都会想了穿恩东贝莱的球衣，买恩东贝莱的球衣。
那时候，没一般我会希望就是说我买球衣的人，一般都会很快被卖掉
啊，
为了忘却的纪念，
对吧？这种感觉我真的我买的很准的，埃里克森、阿尔德雷德、威尔通亨都是买完以后就走了都是这样。
都是留念，都是留念。
登贝莱也走了，就唯一拉梅拉撑的比较久。
我为什么之前一直买凯恩的球衣？就是我每次买球衣都是觉得这个赛季这个球员表现最好，我就会买这个人球员，买这个人的球衣。就凯恩，所以我连续买了好几年凯恩，然后有两年买的埃里克森。然后去年我是觉得这库鲁塞夫斯基下半赛季太关键了，所以我最后季尾的时候去捡漏，因为本来我上赛季不想买的，我最后季尾的时候上去捡漏了一件客场的那个球员版库鲁塞夫斯基硬号。今年。也是为了就是补一下上个赛季孙兴民的金靴嘛，我就补了一件孙兴民的球员版，也是我第一件七号。
可以，
对，对，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目前国内来说买新赛季的球衣可能还要等一阵。我们之前问过耐克方面，包括天猫店，我们也问过，就是这个热刺天猫店嘛，就是球员版是不可能的，球迷版的话还要可能会耐心需要等待一阵，不是那么快会进账的，进货的。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的话，你可以找香港朋友然后做转运，这样可能会好很多。对，对，这个就是球衣嘛啊。然后我们就到了今年，就是这本周热刺新援比苏马啊，比苏马已经有一个就是昵称了，很多球迷已经给他一个昵称叫姨父啊，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吧，因为
姨父
因为他的名叫伊维斯，对吧？应该是这么念吧，伊维斯比苏马，
应该是法国名字吧，对吧？就是伊夫圣洛朗那个伊夫嘛。
就是伊维，那就是伊维比苏马，对吧？哎，这个，然后大家都很亲切的称他为姨父。对，比苏马本周正式转会热刺，转会费是2500万英镑。随着附加条件的满足，应该是跟出场啊，或者是肯定更多是出场吧，更多是出场，出场条件以及球队成绩，我相信以热刺谈判技术来说，一般都是出场次数以及欧冠名额，或者是欧战来决定这个奖金部分。
你按热刺的谈判技术，你应该是说。列维肯定加了一个英超夺冠给你250万，就这个，这才是热刺的谈判技术。只是说
人家
来
买不买账，对吧？是另外一件事情啊。
你应该是考虑的是 布莱顿的这个理解底次的尿性，我估计是跟出场数是匹配的。比如说你踢个50场联赛，再加多少钱？
对
啊，大概是这样，或者转会分成。
对，
下一次转会分成可能有一些吧。
总额达到可以达到3500万英镑，然后热刺跟比苏马，签的是4年合同。哎，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花了那么多钱买了一个当打之年的中场，只签了4年。你们怎么看这笔签约？
很多了，我觉得
比苏马肯定是名超级球员，对吧？肯定是名非常非常好的球员，肯定会对你自己的中场是一个巨大的升级。我们念念叨叨比苏马念到了好久了。真的念到了好久了。如果你去听以前的节目，对，
从第一回合打，
我们每一次只要提到热刺的中场强度不够，我们都会说，就是不像别的队友，像比苏马这样的球员，每次都是说到中场强度，那就是比苏马。说到中场强度就是比苏马，所以我们有了比苏马，再加上惠比尔，我觉得。就是英超最恐怖的强度之一，真的是英超最恐怖的强度之一。我梦回万亚马加登贝莱的那时候的强度，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对，
那么比苏马在就是你刚刚都说了他的强度的方面吗？能不能详细的展开说说呢？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缺点啊，就是说no 什么 significant weakness 啊，就没有明显的缺点，就是你会发觉他速度很快。工作投入很高，对抗很强。一般来说呢，这样的球员我们会觉得他在控制重心方面做的不是很好，但是他又非常柔韧。你去看他的集锦，他的控制重心方面做的非常好。控制重心做得好，说明脑子也好，就是说他控制重心和他那个阅读比赛是连在一起的。他的很多假动作啊什么，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精彩。我不觉得，就是说，布莱顿的时候，他的其他的中场搭档可以跟他相媲美。我一直在觉得，他如果跟霍伊比尔搭档的话，我非常非常期待他能够擦出怎样不可思议的火花。而且他绝对不是一名仅仅擅长防守的球员，他有一定的推进能力，他可以传出非常准的安全球，就是创造性方面我们不要求他，但他可以传出非常准的安全球。我心中他现在就是小登贝莱，就是小登贝莱，就是我们以前那个登贝莱，因为那个登贝莱的对穆萨登贝莱的防守能力一直是被低估的。穆萨登贝莱的防守对抗能力非常非常强，只要他想回追，他可以回追到每一个他想追的球，就是任何一个人啊，就是任何一个持球队员，你被他退一下，球就归登贝莱了，球就归登贝莱了。所以我觉得在我看来，比苏马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他就是捏上去后，他可以，当时他可能把球留下能力没有登贝莱那么强，但是他可以把球破坏掉、捅掉，他真的是一名非常非常好的球员，说不定他就是像坎特那样，或者像谁那样，我觉得是比太关键的演员了，太关键的演员了。
最后的一块拼图吗？
以前我不太敢想象，对，我以前我不太敢想象买他，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已经有3个防守型中场了。我们会不会再需要一个以防守强悍为主组成中场，会不会需要呢？但是比苏马来了以后，我反过来想，第一，从防守的强悍角度来讲，他比我们三个人所有球员都强，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这是一笔强化球队的买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的进攻能力不是零，而且霍伊比尔的进攻能力也不是零，这两个人其实都是有点进攻特点的，也就是说当两个人同时上场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进攻上没有办法，恰恰相反，我们进攻上会有些东西的。相对来讲，我觉得连接中后场的能力可能是比苏马强一点，在前场通过传球创造出一点机会的能力，或者通过反抢打二次进攻的能力，可能是会比较强一点。也就是说我可以想象他们两个人，如果他们两个人关系比较好，或者说足球语言比较相近的话，他们可以有非常非常好的化学反应。再次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这两个人中场强度足够足的话，或许我们就不用太担心我们后场的收转攻方面，因为球或许会更多的在对方半场。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再引进一个像埃里克森这样的球员，我们可以想象埃里克森不一定出现在中场位置上，因为埃里克森其实他最擅长打的是右边路，他在右边路他的不管是靠前还是靠后，他的长传他的传中都是能制造最多威胁的。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想象埃里克森在右边路他的防守是一个空虚带，但是呢他的背后可能会有防守更好的边翼位，他的身边会有防守更好的比苏马。在这种情况下埃里克森上场以后，他是他的那种拼抢的负面因素，他的那些身体对抗的负面因素可以被化解掉，可以被化解掉。所以说我也可以想象我们如果有埃里克森的话我们会怎么踢，甚至比苏马说不定可以强到可以覆盖掉埃里克森踢中场中路的时候的空虚也说不定。所以我会觉得啊，这是一笔非常好的引援，这是一笔非常好的引援。我不知道蛋蛋的怎么看。
我都已经感觉埃里克森已经在球队了，现在你这说的我就补充两点吧，就是一个刚才库里老师说的比苏马的防守能力，大家去看一下，真的是想抢谁就抢谁。最好的例子就是主场我们零比一输布莱顿这场球、
对，
凯恩前一场大杀四方，这场比赛就被波特用比苏马来针对，啊，比苏马一放上来就是他就盯凯恩，他没有干其他事情，那场比赛基本上，就把凯恩真的是折腾了生不如死的感觉，你就可以看出他真的一对一单防的能力，现在。英超我不敢说是第一，他至少前三是有吧，在中场里面脚下能力绝对是有的，
绝对有
这个东西，
绝对是有，
没有办法否认的。其次就是这个推进的问题，很多人会觉得就我们这种认识的观念里面经常会说哇黑又硬的中场传控不行，脚下技术不行，但是真的你不仅是看比苏马的集锦啊，真的是比苏马在这个场外事件以后有段时间被冷冻了以后 OK 这个事情搞得比较清楚了，非洲杯也去踢了，回来了以后在他坐稳布莱顿中场的情况下，布莱顿本来在十二月份的时候是七轮不胜六连败吧，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比苏马，比苏马回来以后波特当然也调整了战略，就是在中场放上两到三个防守型中场，给他配了一个那个租借回来的卡塞多，你就可以看到比苏马不仅有防守，他的进攻推进不比原来那些什么拉拉纳呀、格罗斯啊这些攻击型中场弱，而且他的推进是有特色的，他可能就是他自己也知道我不会技术上这么好，但是我可以做到我能力范围内能够去分球，或者是说制造出一些传球机会进攻机会的这些事情，他就不会去说我来搞一个很花哨的动作然后把球权丢掉，这一点可能他在处理球在进攻端的处理球我甚至觉得可能比当年的登贝莱要强一些，
要强，
因为登贝莱带到进攻三区了以后基本上脑子是懵的，因为他本身踢前锋和踢前腰的精力还是在那里，总想来一个骚的东西，往往让这个时候就贻误了战机啊。比苏马是很清楚到的某些位置我就会把球交给特定，比如说套边上来的边后卫啊，或者是前场一个进攻型球员，或者是格罗斯，或者是拉纳，或者是后来那个麦卡利斯特，他把球交出去，然后他在第二点随时做好抢二点的准备，这个东西我们在霍伊比尔的身上已经看到了，就是有一个能帮你积极抢到二点球，在进攻区域啊，进攻三区也好，在前场对方的半场进行二点球保护，如果你能够不断的抢到二点球的话，对对手的信心和体能都是一种极大的打击，对我方的自己的这个体能的控制是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因为你的后卫和你的中场不需要再反复的进行折返跑了，
不需要折返跑了，
对，你一个短距离之内你的后腰把球能够截下来，二点球截下来真的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像刚才库里老师说的比苏马就是霍姨和姨父之间的感情非常的好，化学反应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对吧，就我们是否可以想象 95% 的二点球都是我们的，那这个中场就非常可怕，
对
你的这个高位逼抢就随便打，真的是随便打了。而且比苏马来了以后我会希望看到的是我们不仅仅只会踢就是双中场，我们可以变化出三中场的情况，你的球队的战术会出现一些变化，每个人上的时候虽然看上去很多人一直提出的就是热刺的中场同质化的问题，都是后腰啊，斯基普、本坦库尔、 霍伊比尔，现在再来比苏马，啊，你这都是后腰，同质化不意味着大家听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特点不一样，
对，他每个人特点不一样，他对这个位置的理解可能是基本上相同的，有一些细微的差别。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可能反而会就是说不是负负得正啊，是这个正向的能量累积可能能会提出一些不同的东西。我不认为就是说你全上后腰这个中场就不行。巴西队02年世界杯夺冠的时候，吉尔伯托加克莱伯森，如果埃莫森没伤，那个巴西的中场也是后腰，全是后腰炸堆，他踢的照样是非常稳的，能给你的前场球员减去很多的压力和负担，让前场球员不断的去迸发他们的进攻火花。这个球队我只能是说可能会看到他更平衡的一面，而不是说这个创造性不足啊，或者是说只会防守啊，我觉得不会是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比苏马真的是买到就是赚到，特别是他这个场外的这个因素
对，
现在看起来影响不会很大，
主要是对，之前一直大家都在提嘛，一提到比苏马，包括之前有传闻，天空体育那个时候有传闻说热刺已经敲定一名球员，但是一直有担心嘛，当时我们都担心，觉得这名球员十有八九就是比苏马
对，
对，现在
也有可能是的，因为那个时候你的放出来的信息没有现在这么多，
对，然后
那是一月份嘛，
那是一月份吗？我怎么记得是
是的，是前两个月。
对，我就记得
前两个月
。那个信息是那个时候放出来，但是他是说冬窗的时候有机会买，没买
啊？
他说的是冬窗吗？
对，他表示的是冬窗的意思。我看了那个整篇的报道，就说冬窗本来是有机会买一个这样子英超级别的、英超有经验的球员、有才华的球员。
对。然后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就是他的一些几个数据啊，他的这个传球能力非常强的，就不管是。他不管是短传也好，短传的他的数据稍微相对几个传球里面是稍微低一些的，是大概在 80%，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在全欧洲的球员这个中场球员的这个传球里面大概在 80% 前，你可以说前20这个顺位嘛，但是他的中距离传球和长距离传球都是在 92% 左右。
什么意思？你就是说他比
92%， 对吧？
对，他对 top ten， 对对对
，top ten 就是说
你的意思就是
10%的实力，
对
对对对对
对，整个欧洲
就是说所有的欧洲的中场同位置的球员，
对，
他比92%的同位置的球员强，就是说他排在前8%。啊，这个水准，
对对对，
解释一下这个系统，
对他的中距离传球和长距离传球的传球准确率都是在那个整个欧洲排名都是非常高的，啊，不是一个传统大家认为就是一个收腰只有防守能力的球员，而是一个
就是像万亚马那种没有什么转移能力的球员，
是的，他
是
一个他是一个洗球能力非常强的球员，就是洗脏球或者是对吧，或者是从后场转移球向前输送的这个球员。对，之前我们提到他的场外问题啊，我最近看到一篇报道，就介绍了这个比苏马的之前的一些历史嘛。他现在是马里国家队的球员，但他其实出生在科特迪瓦，然后他十二岁的时候跟着那个科特迪瓦一个学校嘛，去马里踢比赛，被当地的一个球探看中了，被当地这个球队就买下来了，然后从此在马里的一支青训俱乐部，开始成长。他一开始的时候，当年他去19岁的时候被里尔看中，里尔的球探看中，买去里尔的时候，当时他的人家给他的称号是新的迪迪耶佐克拉，啊，佐克拉也是热刺的吧？
佐克拉
也是热刺，
对呀，对呀，也是热刺的
老熟人，
对老熟人，对吧？迪迪耶佐克拉当时以说他的球风跟佐克拉是非常相似的，然后到了里尔之后，里尔那个时候主教练是贝尔萨，啊。就是利兹联的那个贝尔萨，贝尔萨一开始把他用来踢右后卫，然后他很不爽，
不就跟佐克拉一模一样吗？佐克拉也是后期在热刺踢右后卫，
对他踢得很不爽，然后就他那个时候才19岁，就跟贝尔萨就是有了激烈争吵，然后最后就是贝尔萨，算是服软了，让他放到中场这个位置上面，然后踢出来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 叫人家认为像更像当时在皇马那个球员叫穆罕默德·迪亚拉，就那个风格的，对，那个风格 M 迪亚拉，对，那个风格的球员。他在里尔时期有一个好朋友啊，这个好朋友现在在我们的隔壁踢球，那个球员叫佩佩，尼古拉斯·佩佩啊，他们两个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对，然后在22岁的时候，他被布莱顿以1700万欧元买去。买去的时候，当时布莱顿主教练是休顿，休顿之后的采访是说，布莱顿其实是，是他们的球探系统发现的。然后他自己也不是，他只是说，从他的话语里面我能听出他觉得，他自己不是并不是很看好这名球员，只是说球探其实非常看好他。然后当时他就觉得，
不用这种球员的。
然后休顿说，第一个赛季布莱那个比索马在他这里踢得不好的主要原因就是语言不同，他当时。一个非洲小伙子只会说法语，然后到了英格兰是人生地不熟，21、22岁吧，因为他生日是8月30号的，所以他算是21岁来热刺，来那个英超的，所以他第一个赛季不好，是第二个赛季开始，也就是波特上任之后，才让比苏马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而且每个赛季越踢越好。然后比苏马当然我们当时刚刚都说了他的一个场上表现或者说他技术特点什么的，他主要的问题呢是就是一个场外问题比较多。他的性格呢是大家都知道非洲球员嘛，有一些以前非常穷，然后到了之后现在之后做球员之后非常富裕之后会有一些场外的问题啊，就包括我们之前我记得有一期那个当时谁来着跟我们来聊来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说奥利耶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就是你只要夸他你只要称赞他他会非常的 confidence 非常的开心，他可以做出很多很多很多就是他只要他爽他就会就非常兴奋的那些动作，包括你可以去看他和布莱顿球迷的一些互动，布莱顿球迷会在看台上唱他的歌，一般球员在球迷在唱台上唱他的歌，他就会对吧高举双手拍一拍啊，表示自己听到了对吧，感谢一下球迷。但比苏马不是这样，比苏马是会在球场上面跳舞的人，他会跟着球迷的歌声一起去跳舞，他是非常享受跟这种球迷互动，非常享受得到球迷认可的。
那新赛季我们有的看了对吧、我们新赛季有的看。
对，然后另外几个问题就是超速啊，两次超速，两次被吊销驾照，然后包括去年十月份那次就是疑似性侵的事情嘛，性侵那个事情现在看下来，我们从尽管还没有最终结论，但是看下来应该跟他没什么关系，而是他可能是一个我也不知道算是朋友或者是另外一个陌生人啊，就是发生的一个40多岁嘛，因为从警方的一个公告上面来说是另外一名来自布莱顿的40多岁的一个男子，嫌疑更大一些，
更有嫌疑。
对，因为那名
他是倾向于协助调查，
对，他是协助调查去的，对，他也不需要就是什么取保候审啊这种情况。对，他是直接就被释放掉了，所以从目前看下来，因为你可以想象嘛，就比如说曼联那个谁啊，格林伍德到现在都还不能踢球，但布莱顿但是比苏马其实从非洲杯那会儿就开始踢球了，对吧？从非洲杯回来，
主要是他能够放出英国就已经说明问题不大了。
对，
对的，
对。
如果你是真的是有嫌疑、有重罪在身的话，而且现在这个就是、
风气。
哎，性侵这个是这种事情真的是抓得很严，在这种西方国家，这不可能把你放出国了。那放出国你不回来了，那就又没有引渡条款，也不可能跟马里有引渡条款，对吧？他肯定是对那个警方能够放走的话，其实说明问题不大。就是我还是想说一下，英国的这个，我原来以为是法系的问题啊，后来我媒体的朋友跟我说是。他就是一个曝光度保护隐私，英国可能这方面更加传统一些，他不会把这些案件的一些具体情况公布在网络上，特别是记者他没有权利去得到这些一手
方面的报道，
或者是对你也不应该去报道这些东西，就说得很模糊，就只会说一个男的，一个40岁的，一个20岁的，就这样说，就没了。他也不会涉及你的肤色，也不会涉及你的其他方面的这种基本信息，他不会放出来的。 当你这些信息不放出来的时候，那民众，英国人民
还
是挺八卦的，就会 猜、
嗯、太阳
猜了以后我很不喜欢的一点就是说，你猜完了以后你就觉得，哦，合理想象，他一定跟薛尔兹松和什么门迪一样，哎呀，跟约翰逊监狱 FC 又有新员引入，就给大家就给这个球员啊，或者这疑似的嫌疑人就戴上帽子，就这么来看。那当然这样子也影响的，我觉得国内有一批球迷也是这么看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他没有在最后公布出来，从法律体系的这个观念上来说，所有东西应该是疑罪从无的这个判决来看，我觉得还是应该有点法治精神，尊重一下这个法律上面对这些东西的一些判决和判法。不要现在就已经是自家人了，我觉得大部分球迷还是很欢迎的状态，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哎呀，这种杂言碎语，我觉得不是很有必要。具体有什么情况，那后面他都感谢他的律师团队了，那我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们后面看列维的律师团队来怎么样解决问题就好了。这个东西都不是我们能够去担心，
不用我们操心，
不用我们去指责的这么一个事情。看球这种事情就真的是看球就好了。那如果他真的发生这个事情，强烈谴责，送走啊，打晕送走就完了，对吧？
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家可以知道，就是除了他场上的一些技能之外啊，唯一可能让我们需要担心的一点就是他的性格问题，就他是一个性格蛮要强的一个非常火爆的一名球员，性格非常激烈，包括他19岁的时候就跟贝尔萨能够起冲突，12岁的时候一个人出国。19岁的人一个人去法国，21岁去来到登陆英超，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要强的一个人。你其实看他来热刺的第一个采访，你可以从他的那些只言片语里面能够听到，他其实是一个蛮，在回顾他的那个足球生涯的时候，是一个蛮诚恳的一个人，对啊，而且是一个很上进的一个人。对，但是就
他也不说自己儿子梦，对吧？他就说我能打到欧冠了，我爽死了，对吧？
他就是，我觉得他对他自己的这个成就，也有非常高的认识，就是说我自己认可自己，自我认可的这方面还是很强的。他是第一个没有说训练中心牛逼、球场牛逼的新员，这样我觉得这样子球员他是很专注于自身的发展的。那我觉得他。可能孔蒂也是很激烈的一个人，但是我不认为他们两个会合不来，也就希望孔蒂能够进一步激发他的潜能吧。
对，是的，就是最终就是看孔蒂。我觉得这样一个球员对球队来说化学反应会非常好，我们球队现在很缺这样的一个中场，一个屏障啊，屏障比我是说对霍伊比尔、对本坦库尔来说是一个更高水准的一个防守方面的一个升级吧。对，
是的，你如果去看一下他的一些集锦的话，就是你会发现他的集锦里面有很多与热刺的对峙，对吧？那么再见，你就会不断的看到本坦库尔和霍伊比尔成为背景板，就是你不断的看到他们在一对一里面输给他，不断的看到他在一对一里面输给他，他的一对一的水平真的是无论是攻还是防啊，不管是防对手还是要过对手，都是非常非常高的，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水平，非常非常强的一名球员。
对，是的，所以我们就看吧。我非常期待比苏马新赛季的表现。你们觉得比苏马今年新赛季会穿几号球衣啊？
不是八就是28，我随便，两个都行。
不是八就是28是吧？
对，我真的随便，这两个号赶紧空出来啊！
哎，我们18号是谁啊？
那个嘛，那个呀，
我们有
18GRC 嘛。
哦，对，洛
萨
索啊，那就88、28都可以啊，应该这么说。
我觉得他好像不会穿18吧，
18可以留给一个中锋嘛，对吧？
18
可以留给一个中锋。
我们9号还空着呢，中锋。
哦，九号有魔咒算了，离远一点，没有能力不要穿九号，就这么简单。
对。
有些东西吧，你可以不相信，但是不要去挑战它。
不要去挑战它。
对，然后比苏马这一块我们就基本上这样。然后就是我们想聊一下关于接下来的引援。接下来引援呢，从目前看起来，一个是前场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前锋线啊，一个就是埃里克森，然后一个是右翼位，目前看起来更像是斯宾塞，对吧？这几个位置我觉得。能聊的不多，因为前场的话我觉得可能 目前几个引援目标，比如说理查利森也好，那个热苏斯也好，甚至劳塔诺也好，或者是那个利兹联的拉菲尼亚也好，哎，基本上南美方
都是不存在的球员。
南美方
的
都快组成一桌麻将了，三个巴西国家队前锋，对吧？
嗯，
但我觉得这个等之后吧，这个我觉得这三几个
不止三个吧，对吧？
嗯，还有谁？
不止三个，还有安东尼。
哦，还有安东尼，对对
对，哦、
也是巴西的，巴西就是
也是巴西的，
巴西人就组成一桌麻将了，对吧？包括、那个埃塞Gold还说的一个布莱克本的户口本叫布里尔顿。就是、
啊、
对，
那是谁啊？
布莱克本是吧？
对，布莱克本的那个本布里尔顿迪亚斯、
哦、叫布里顿，他是他爹还是谁？还是
智利的
四分之一
智利血统？对，然后就去代表智利国家队了，
所以他代表智利国家队踢球了。那个人，那个人
说是上赛季
英超水准，我觉得
上赛季在英冠进了17个球，然后才22岁，才一年合同。目前，所以被传到
热刺。趁老金不在，我跟你说，这英冠射手王米特罗维奇上来，下个赛季也是进不了球的，就是这样。这英冠的有一些进攻球员，你要看他是有特色的，
嗯，
还行。他这种就是中规中矩砸的，靠身体去扛的、拼的。米特罗维奇和这个布雷顿迪亚斯两个人都是这个水，就是能扛。但是他来英超以后，他这个。脚下跟不上节奏、对不上点，他就进不了球。
嗯，
我觉得不行，你不要去搞这种球员。所有的热刺的这些引援，我觉得到现在三笔引援到手了以后，你会看到都是有针对性的去补强。我的补强不是说我去挖彩票，我去像以前什么布莱恩希尔啊，不是像什么洛塞尔索、恩东贝莱，包括贝尔温。我还记得当年杰超像发了一个这个微博说，最近四笔引援什么都25岁以下，还23岁以下，
嗯
啊、未来前景光明，你看光明吗？现在，我操，乌漆八黑这几个当年列的、啊、还有塞塞尼翁，当年塞塞尼翁一共就一当时列了四个人，就塞塞尼翁、贝尔温、洛塞尔索、恩东贝莱这四个人你现在只有塞塞尼翁一个人是可以用的啊，其他三个都要送走。真的是还是进这种实力派，所以什么这种布雷顿就觉得再见，不要跟什么我包括安东尼我觉得都不行，你安东尼都不是国家队的常客，就边缘人物，理查利松这种人还差不多一些，但是我觉得可能现在转会重心还是在中后卫的进步上，而不是前场球。
对，我们接下来就聊中后卫嘛，一个是左中卫、啊，一个是戴尔的这个位置，中路中卫，对吧？这两个中卫，我记得之前蛋蛋在四月份的时候吧，当时还在，
我已经不记得了，
当时还在那个就是在我们聊点啥的群里面。当时排了一个发了一个图，一个 Excel 的图，然后把所有的欧洲五大联赛左中卫按照身价拉了一个排名，对吧？
转会市场
转会市场
价排行、
对，转会市场
前20吧，好像是
前20、对，目前看下来、哎，其中好几个球员都已经跟热刺传过关系了，比如说像、巴斯托尼排名第一，
好几个球员都已经跟热刺传完了。
对，
传完了。
对，第一名是巴斯托尼，然后第三名的是保托雷斯，包括接下来那个、
格瓦迪奥尔，
对，然后波特曼也传过，包括
巴迪亚西莱也出来了
啊，对，巴迪亚西莱也去了，就摩纳哥最近也是阿拉斯跟我说的、然后包括那个弗莱堡，这个是去多特了，对吧？施洛特贝克这个。
啊，施罗特贝克，
施罗特贝克
传过吧？
对，
传过、传过。The Athletic 说过，但是当时已经就基本上确定已经被多特给拐走了。
嗯，
我是最希望施罗特贝克来的，说句实话
啊，
但是没了就没了。
对，然后最近有两个传闻，一个是恩迪卡呢，算是
法兰克福的，
是法国媒体传的，就是那个法国足球应该算是足球市场这个媒体传的，就是最近、这个媒体呢，其实信源非常低的，他有两这个媒体有两个人，还是一个人是信源还可以， 但其他的大部分消息都是信源非常低的。他当时在提到恩迪卡与热刺这个关系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本来是马赛要买恩迪卡的，但是马赛因为遇到了经济问题，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掏出这笔钱，老板不同意买恩迪卡。目前看下来，然后报道里面提到热刺的时候是这么说，他说是恩迪卡在其他地方有更大的吸引力，首当其冲就是热刺，他这么提到一句热刺，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说热刺对恩迪卡有兴趣的这个消息嘛。然后还有一个是最近提到的是勒沃库森那个叫英卡皮啊，对，这个是厄瓜多尔的一个20岁小将啊。我们目前看下来那么多中卫名单，蛋，你再帮我们 update 一下这几个中卫实力怎么样，或者说我们觉得可能哪几个中卫更适合热刺，或者说对于我们来说哪些算是补强，哪些算是竞争关系，哪些算是只是一个坐坐板凳，有没有可能性的？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巴斯托尼这个事情传得沸沸扬扬，但是又表忠啊，又开会啊，又送给德国队点球啊，又那个比赛最后时刻进了德国队一个头球啊，就是巴斯托尼身上吸引了很多的火力。但是越是这样我越觉得现在那个史克里尼亚跟大巴黎的传闻越来越就风声越来越紧的情况下，我觉得巴斯托尼就拜拜了，不要来了，而且真的强扭的瓜不甜。据说他是什么最近有了个娃，带娃可能也不好出国，对吧？他可能就想留在意大利，那就不要巴斯托尼了。本来我对巴斯托尼的评价就是很好，买不起，谢谢。
对，
我也觉得这个钱你掏了不值。不值的原因就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本代现在踢这个位置其实是相当于是说如鱼得水，天然符合进
对的
孔蒂的这个体系。你轻易换到本代好像也不是很好，但是你说本代没有轮换，或者是说本代
没有竞争，
如果能有一个没有竞争或者没有一个更好的升级，那好像也不行。好，那就是说你买来的人一定是对这个位置上有升级，那本代才能会去安心做替补。如果这个买来的人不能够给这个位置进行升级的话，那么你要给他是带来竞争，就是说这个人可以有一定的接受力，如果他被放在板凳上，就是他不会去闹，他不会让更衣室觉得啊怎么怎么样，新来的就是抢位置。巴斯托尼可能这个事情就搞得出来，就是说你不是明显的有比本代踢这个位置更合适的水平。
哎，我想问一下，蛋蛋，让我先问一下，你在你的想法里面，或者说或者这个问题也可以问库里里，就是本代现在他到底算是一个按照踢球者之前的说法，就是世界级、洲际级、国家级还是什么级，在你们心目中他算是什么样一个位置呢？
我本来觉得他是国家级。
国家级
我一直觉得本代没有那么就能力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顶。不是，绝对不是顶流，因为你威尔士也就算个欧洲三流球队其实啊。但是他打进世界杯了，哇，世界杯球员你跟我说他是个国家级算了，那世界杯球队里面真的是力挽狂澜，保证球队大门不失，最后正义的把乌克兰淘汰在世界杯大门之外，我觉得可以给个洲际级，就是洲际级垫底的那一位可能就是本戴维斯。洲际级这个叫什么掌门人把关者
啊，
就是
守门员
、对，就本戴，我觉得现在本戴的这就是这一年的发挥可以评到一个洲际级。
已经都可以到洲际级。
本戴是一名被低估的球员，但你如果要说他是属于洲际级的中上游，我也不敢这么说。
对，
本代他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优点就是说他完全融入了那个孔蒂这个体系，孔蒂希望他做的事情他都能做到，对吧？同时他在防守上也基本上不吃大亏，不是一个很明显的漏洞型球员。但另外一方面，他作为一个三中卫的话，他的身高还是吃亏的，
还是吃个
他的身体对抗还是吃亏的，他的敏捷性也没有那么好。那么在这三，但是呢，他的优点是他的足球智商是够的， 他的传导技术是够的，他的传导技术我一直在说他是其实是被忽视的，被很多球迷忽视的一点。他的传球连接中后场的能力，他理解比赛的能力，他的一些关键时候的判断，因为你竟然可以看到尤其在最后几场比赛还有很多精彩的堵枪眼，对吧？
对，
那些堵枪眼其实就是要靠你的预判和决断的，他的这种预判和决断，他的精神属性我觉得是
非常
可以弥补很多东西。
对，
弥补很多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很难简单的说啊，他是国家级或者说是洲际级。我只能说，确实像蛋蛋说的，需要很高超的球员，或者说潜力特别大的球员，才会对他目前的主力位置提出挑战。才会对他的主力位置提出挑战。所以说我甚至想过一种可能性，就是既然巴斯托尼我们今年买不到，或者说我们最理想的像布雷姆我们买不到，我们如果依靠之前传言的租借巴塞罗那的那个左后卫
朗格莱，
朗格莱
对，租借他缓过一年，因为就作为一个轮换，如果他真的能够踢出来，那也是就是说我们没有损失，对吧？如果踢不出来，我们也没有损失一些不太重要的比赛，你让朗格莱踢来缓解一下，本戴维斯的那种体能上的劣势，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选择。所以说很多人在黑朗格莱的时候，我不这么看，我觉得你租朗格莱一年没什么亏，一点都不亏啊。尤其在我们最重要的几个目标买不到的情况下，我们就面对现实，布雷默是买不到的，巴斯托尼是买不到的，你最好的目标是买不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租借一名应急的球员，如果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话，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做的买卖。
朗格莱是就是我列的那个名单下一位，就是朗格莱，对，排名第21位朗格莱。但是如果
你列了20个，21是朗格莱，
21是朗格莱，
他也是守门员
啊，没有朗格莱，
他也是守门员。
如果真的是当时啊，就是说，如果这个我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发，如果是4月份发的话，我可能会在朗格莱后面写一个废柴。朗格莱最近几年真的身体素质大幅下降的同时，足球智商好像也开始有点下降，我不知道为什么。原来2018年
你身体跟不上就跟不上
啊，对，2018年的时候这世界杯还是这个轮换球员呢，还挺好的呢，对吧？就是说他有国家队的水平，德尚还是认可他的，在一些比赛上你还可以看到朗格莱的身影。一个法国国家队的这个常备球员或者说轮换球员能差到哪去，对吧？能差到哪去，就真的是说你没有办法去真正补强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要找一个能够愿意踢轮换的球员，实力上又没有差太多，那真的不容易。朗格莱其实确实是，如果租借按库里老师说的，真的你熬过这一年，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位置最合适的人他不可能来，拜仁的卢卡塞尔南德斯
啊，你觉得这个是你认为最好的一个？
对，这个人是最好的，我觉得他是最好的啊。就是除了施罗特贝克以外，就是剩下的卢卡塞尔南德斯那不可能来，那么再下来就是格瓦迪奥尔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可能很多 球迷不太了解克罗地亚的情况，克罗地亚这几年中后卫井喷，格瓦迪奥尔在游戏里面非常强，如果玩 FM 或者玩 FIFA 的朋友都知道，格瓦迪奥尔基本上是必买的这种妖人球员，过一两年涨的就是11位，就绝对是这样，就让很多人觉得格瓦迪奥尔很强，但是格瓦迪奥尔在克罗地亚国家队没有一个主力位置
啊，
他甚至可能是第4、第5中卫，所以他要去踢世界杯的话，他必须要努力，他必须要有一个
稳定首发，
长期的稳定首发。那么红牛是一直给他机会的，红牛甚至可以让他打左后卫，或者就是说打左，三中卫的左中卫，然后四后卫他也可以踢左中卫，所以他无论怎么样，他在红牛的位置基本上是稳固的。就是说有时候他会被换下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有些不成熟的地方可能在战术调整的时候会被主教练首先牺牲掉，但是红牛肯定这个首发位置比热刺的首发位置要强。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来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环境，新的联赛，你要需要去适应，他很有可能这世界杯就没了，因为今年的世界杯是12月份，11月、12月份跟平常不一样，就是说啊，我有整一个赛季去表现给这个教练看，没有，他现在只有半个赛季， 半个赛季他还不一定能够适应英超呢，他如果想去踢世界杯他是很难的，所以
就是
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球员这个赛季这个转会窗不愿意
转
会
的是所以就是说格瓦迪奥尔今年肯定没有希望，我觉得是肯定没有。
那除了
我觉得他也不错，
那除了格瓦迪奥尔之外，我们现在传的那几个人里面，你觉得就如果算是本代升级的，目前看听下来好像巴斯托尼
没有，
也不算。对，
巴斯托尼，我不认为巴斯托尼算升级。巴斯托尼
防守能力，
我没有
潜力升级，
啊、
还是
实力升级，对，这样的升级。巴斯托尼我不认为是吉安尼升级，而且意大利后卫这几年谁来过英超？
好像
没有，就
好像没有
吧。你直接从意大利出来，意大利不在法国就在意大利，而且真的是这种在南欧温暖的天气被地中海的海风天天吹拂的人，来到英吉利被这种风吹雨打，我觉得马上就
脆了，
实力就会打打折一半。至少是这样的，
嗯，
所以我不认为巴斯托尼一定行。
嗯，
我至少从集战力的角度，我从来没有肯定过，巴斯托尼，是一个集战力的立刻的提升。不是，巴斯托尼这是一个长久投资，我原来是这么觉得的。
那那个保托呢？保托雷斯呢？
你没看我的评价吗？
我看到，我看到了，所以我想，
软蛋，我对他现在评价是西班牙林德洛夫，就这么简单。你不要，这个球员非常适合曼联，请送去曼联，我不需要。保托雷斯千万不要来啊！我虽然这么说可能得罪一些西班牙球迷，但西班牙球迷你们自己也知道，如果埃里克加西亚不首发的话，后防线背锅的绝对是保托雷斯，绝对，西班牙足球绝对保托雷斯的锅，
对。那么还剩下就也不多了，就最近我们提到两名球员，一个是恩迪卡，恩迪卡今天我跟蛋蛋，我跟那个库里里都看了他的集锦，觉得看起来非常适合热刺，真香，无比的香，是吧？蛋蛋你来，要不说一下，你觉得？
库里老师说一下嘛，让库里老师来表达一下吧。
我们要不要先说一下英卡皮呀？
可以，我们把好的留在后面。
我们把好的留在后面。
英卡皮，
英卡皮，对，库里已经也看了集锦了，对的，
对，
你说。
对，英卡皮，因为是先传了英卡皮，再传了迪卡嘛。我先去看了一下英卡皮的集锦，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在集锦上会表现的那么糟糕的，就是。
就
这还
是
我看过最难看的集锦，
是
这是我看过最难看的集锦，就他当然也都是他防赛的集锦了，但是很狼狈，就是说你觉得他身体对抗也没有优势，出脚也不快，然后有一些他长传的镜头，但只有他长传出去的镜头，没有一个没有那种别人接了他长传的镜头，你懂吗？就是长传的动作很潇洒，旁边也没有人，
那还是剪辑
这个长传如果真
的
传到的话应该是剪进去的吧，这应该是会剪进去的，没有剪进去一定是有问题的，就好像你看一些边锋他过了很多人，然后最后一下出球没有剪进来，那肯定有问题啊，如果他处理的好一点的话他肯定会被剪进来，所以英卡皮我会觉得怎么会有那么难这么难看的集锦，这么平庸的集锦，怎么会有一个人就是温克斯剪集锦可以剪得很好看的，
对，
你知道吗？温克斯剪集锦可以剪得很好看的，但是英卡皮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朴实无华的集锦。
对啊，蛋蛋你来说一下英卡皮，我也很想听英卡皮。
我当时写这个表的时候，我就说这人是谁啊，我不认识。我真的不认识。然后当时是后来因为一直在说左中卫嘛，那游戏看了一下，这个就这水准也能上榜，我就这个感觉，游戏的数值本身就不行。再然后就是看了一下那个南美区预选赛，因为厄瓜多尔一路高歌猛进，最后冲进世界杯，我说厄瓜多尔有这么强吗？又用高原优势，看了一下这个后卫确实不咋地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能够有能上榜排这么高，我觉得完全就是年龄摆在那里
啊，就是年龄优势，天赋优势，
就是年龄优势，哎，对，就是
列维优势，可能就是有个列维滤镜在这边，
天赋，
然后就是这个勒沃库森这个赛季的防守也没有说做得有多好，他一共丢了47个球，当然他跟他的打法是有关系的，你在防守上你会看到英卡皮耶，其实我也看了那集锦。我总觉得这个球员他是一个背景板球员，你说他真的是 如果你买来了可能就跟坦甘加的待遇差不多，那我觉得已经有一个坦甘加了，你没有必要来一个因卡皮耶这样的球员。
坦甘加在我们的新赛季基本上属于后防万金油，如果他不租出去的话、
嗯、
他如果他留
着的话，如果他不租出去的话，对
啊,
对啊，因卡皮耶他都不是万金油型球员
啊、对
对吧，他好像说可以打左后卫，但他身高跟那个谁跟本代差不多。
嗯，
作为一名南美球员，你看达文森桑切斯到现在也只能是说将将适应了英超的节奏和这个比赛强度，不是每个人都是罗梅罗的。
嗯，
因卡皮耶这种厄瓜多尔，我觉得这种非常能够善于利用自己主场优势的南美球队，这些球员可能来英超不一定活得下去。
嗯嗯。对，那就基本上
除了厄瓜多尔当时那个瓦伦西亚嘛，对，就是曼联的瓦伦西亚能踢得出来以外，其他我不觉得有什么球员真的从这种比较小的南美国家来的能够活得下去，大概就是这个感觉，我觉得不行。
嗯、对，然后那就只剩下恩迪卡了。恩迪卡，我今天看的时候，我看了他一些数据方面的表现，包括就是集锦，当然我也看了。我看集锦的时候，我感觉我跟库里里也碰了一下，觉得这个集锦，这名球员的集锦非常漂亮，或者说他的技能特别多，他的技能点特别多。我不知道库里里是不是这么觉得，我觉得他就是各种各样的动作特别多，就技能数、武器库特别多。
你看他的集锦，你会觉得他是一名为孔蒂的战术天造地设的球员。
嗯，
就首先他非常的强壮，而且非常的高大。那从这角度来讲，他就弥补了本代的两个弱势，就是身体上以及身高上的弱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想象一个高大然后强壮的球员，你会想象他是比较笨重的，他可能是那种偏蹲坑式的防守，但他其实又不是。你可以看到他不断的杀入对手的禁区，然后他可以传中，他可以直接远射，他可以投球，他可以在禁区里面再把球交给边翼位，他敢，这完全就是孔蒂的要求啊！这就是孔蒂要求本戴维斯做的，也是孔蒂要求罗梅罗做的。孔蒂对两个边中卫的要求就是这样的，而他在法兰克福踢的就是完全就是这样的足球，完全就是这样的足球。所以说我个人会还挺看好他的，而且法兰克福又是德甲球队。对吧，我们的佩里西奇他也有德甲的血统，他不是我们直接从德甲买来的，但他有德甲的血统。所以说如果是这两个德甲的球员在一起的话，会不会在为我们的左路摩擦出一点火花也是说不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再考虑到他的年轻，对吧，他是1999年的，那么我会觉得目前看起来他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而且才1900万好像说是吧，
钱我觉得不是很
重
要，
钱不
重
要，在 1.5 亿面前，
钱是
不
重要。现在 1.5 对对，但是真的是
你次最大问题是有钱花不出去。
对对，
就是
你次愿意花大价钱买的人，他也不来。
这个位置上面，就现在所有的这么多选项，对吧？这个什么格瓦迪奥尔肯定很贵啊，巴蒂亚西莱这几年不是很保值的感觉，也不知道他真的这个发展，法甲的这种后卫有时候，没有经历过其他联赛的毒打，你也不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你看隔壁买那个萨里巴到现在一场比赛都没有用，当年我们是要抢的人。
对，
所以我觉得我很同意啊，就是说恩迪卡挺合适的，我也觉得恩迪卡可以来，就是说坐这个位置上我觉得可能比朗格莱更合适。但是从长远考虑，如果他踢不出来的话，你明年还要买个格瓦迪奥尔或者巴斯托尼吗？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就
从
这
角度来讲，它的价格不贵可能又是一个优势，对吧？
对
对
对，就是，
然后
就是看你会不会把它换掉嘛，到时候，或者是说你把本代换掉，反正无所谓吧，就这个位置肯定要持续性补强。
是的，
这个位置
就每个转会窗我们都要在这个位置上面进行投资。就是我们的后卫线肯定是这个样子的，包括戴尔这个位置，你说大家都在说戴尔没有替补，其实戴尔替补蛮多的，罗梅罗也可以踢，桑切斯也可以踢，对吧？但
这些人踢这个位置都不如戴尔，
现在都不如戴尔，对，
现在都不如戴尔，
对，所以我们先把左中卫这个位置先补了嘛。目前看起来恩迪卡不错，哎，而且我刚看到一个数据，就是也不是数据，一个信息，就是恩迪卡和我们的比苏马是同一个经纪人公司， 啊。
哦，这个还蛮有趣的。
这个这个信息是不是很有趣？对，所以我相信
可以可以可以，
在谈判的时候，他们肯定会提到这名球员。对，对于热刺来说，也这个消息传的也不算是空穴来风嘛。对，又是法国人。
就是带货，
对，又是法国人，又是欧洲冠军，对吧？法兰克福今年是欧洲冠军吧？
对啊，欧联杯踢得真的好，恩迪卡踢得真的好。后面那个淘汰赛，因为一次被淘汰了，一次就只能看欧联杯了，对吧？法兰克福踢得真不错，在恩迪卡踢得真的是非常好。他和那个科斯蒂奇嘛，两个人左边，我觉得、我是觉得两个人都可以买的，当时。那佩里西来了，我觉得科斯蒂奇没有什么必要现在。
对，我们现在就基本上转会窗的操作基本上就这样，就是一个前场，这个前场更多是替补，对吧？也主要是看这个贝尔温的出售情况，然后一个是右翼位主要是看那个埃莫森或者多赫蒂，甚至于是不是要去做一些，
目前看是埃莫森的卖面比较大。
对，就是对，换人其实就是、对，然后一个埃里克森啊，剩下就是这个中卫了。中卫其实也更多的是看，因为我看到桑切斯其实也有一些有就是传闻嘛，看卖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那这样的情况其实你不卖不卖桑切斯另说、我当时是一直感觉是不是应该进两个中后卫。
对啊，我们当时都是这么觉得的呀。
那现在的操作看上去只要对一个中后卫找，
我觉得更多的像是
也没有。我觉得现在主要问题就是如预算盘打空了
啊，
巴斯托尼
就是
巴斯托尼，
然后
或者布雷默
连续打空两个如预算盘，其实主要是这样子。那么或许还有一些名字隐隐约约有，他也没有出来，因为不是说帕拉蒂奇非常喜欢同时谈判三四个人、四五个人在同一个位置上，对吧？而且戴尔，我会觉得他的替补非常难找，因为戴尔他其实主要不是硬实力强，他是软实力强，就是说都说他对后防的这种，对。对他对后防的这种统一的调度啊，或者说沟通啊，这种能力比较强。那么这个能力一时半会儿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那么你这种后防领袖型球员，他虽然个人硬件实力并不是顶级的，但是后防领袖这种又需要与球队酝酿化学反应，对吧？他需要更多时间来酝酿化学反应。那这个我觉得也不容易找。
对，
我觉得戴尔的可能他的替补比左中卫还要难找。那么我们就先找一个能打中也能打左的人，是吧？我就这么想象，你找个能打中能打左的人，这又是恩迪卡的一个优势了，因为恩迪卡他身体强壮，个子高，对吧？192。那么我们在想象他打这拖后中位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场景，
一个侵略性非常高的一个中卫，但不一定。
说戴尔这个问题啊，我真的觉得戴尔这个强软实力强，最重要的点是语言能力强。谁上来他都这个话他都接得了，
还有性格，对吧？性格也很
性格，
就有些人就是可以吼，有些人就是懵的，对吧？
对，是呢，
对，
所以你真的去找个戴尔的替补，布雷默首先上来英语先不会说，完了
是
中后卫沟通，我觉得问题很大。虽然布雷默看上去很可以，但是就硬实力可能比戴尔要强很多，但是他这个语言沟通首先。先讲不清楚了，我觉得问题就很大。
不过我看过，反正布雷默他也是能踢左中卫的，他好像一直踢的是偏左的那个位置。
他之前一个赛季一直是踢左中卫那个位置的，
对吧？
一直到上个赛季才
踢偏左那个位置的。
对，
对，所以说反正布雷默不会来嘛，布雷默不会来呢，也就算了，不踢他了。
所以主要还是看帕拉蒂奇嘛。今年转会窗热刺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帕拉蒂奇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这也是可能是这两个转会窗或者是之前找主帅的时候碰的钉子啊，就是接连什么加图索、丰塞卡之类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之后，对俱乐部产生了一些不太好的影响啊。目前看下来，热刺帕拉蒂奇这边对于热刺的转会操作保密的还算比较好的，几个引援基本上都是。快临到要签字了的时候才爆出来，包括我最近听说一些留言，像那个比苏马在签字的时候已经有经纪人带着球员来热刺基地参观了啊，这种消息都已经我也都看到了。 但是媒体上面其实还没有传出这些消息，所以我觉得
比如说具体是谁不知道。
对，
是那个时候 ITK 出来的呀，说已经有人去，
不是一个
去来参观了嘛。
那个不算 ITK， 那个人就是直接在开车进热刺基地的时候直接拿着手机在拍的，然后他拍的时候他说、哦、他就一边拍的一边说，然后有两球，就是有两名球员在热刺基地里面，一名是就是完成体检已经在签字了、嗯，另外一名球员是经纪人带着参观啊，就是这么一个消息、嗯、也是本周的一个消息，所以我觉得就慢慢等嘛。对于帕拉蒂奇来说、嗯、我们现在也算是熟悉他的一个转会风格了，知道他会同时
真的香，嗯，真的香，
会同时操作很多人，
对
吧？嗯，对，
我其实就想看他最后这个转会窗的表现嘛，最后能打个多少分，然后如果真的表现很好的话，在转会窗结束那天，如果我们录一期这次聊点啥，配个乐给他，配个意大利之夏。
你这个算是嘲讽意大利没进世界杯吗？意大利、
哎，不好意思，
哎呦，人家意大利，人家意大利球迷会不开心，我跟你说。
我们有我们的意大利之夏、哎，真的是，嗯，但是真的是比苏马这个操作，我那天是凌晨四点钟我自己醒了，嗯，醒了以后，你看，嗯，怎么群里面有这么多话？一点开，比苏马，我以为只是说比苏马传一下，嗯，然后打开微博一看，我整个人精神了，我一个小时没睡着，我这。嗯，再看一看，我比苏马来了一个小时，我在那，他真的来了，没睡醒那个感觉。就前几天你都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比苏马这个事情就提都没有提，留言都没有留言，
没有
就出来。所以我会觉得中国是不是也能来一个同样的操作，
嗯，
来一个
惊喜，
来个卢卡斯·尔南德斯。
这很难吧？
你还没睡醒，
一个是拜仁，一个是布雷顿嘛。
但那你没有睡醒，
睡醒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
如果这是有拜仁球迷听，我们对不起啊，我们道歉。我
蛋的发言只代表他自己，不代表我们。
没有关系啊，拜仁球迷财大气粗，跟马内都拿下来，不是一般见识。先把莱万多夫斯基钱赚了，赚不出去可以考虑一下卖个埃南德斯了，是不是？
对，今年
就是这个
对。这对于转会来说，今年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年赛程是一个很特殊的赛程，是有世界杯的赛程。
对对对，
我赛程前上周已经公布了嘛，我也看了一下，整个赛程有大概只有九场比赛是那一周是没有其他比赛的，就是没有杯赛或者是那个啊，就没有其他杯赛的，基本上都是一周双赛，包括世界杯前一个月、世界杯后一个月的赛程是非常繁密的。对于热刺来说，又加上今年是欧冠，所以对于本来我们想可能还会聊一些赛程方面的消息，但是我觉得今年时长的关系啊，我们最后就不太聊这个，我们之后再看有没有机会再聊这方面的东西。
我跟你讲，真男人不看赛程的，真男人不看赛程，
真的不看赛程。我经过那个穆里尼奥，就是
那一年对吧？
带满的那一年、啊、那个冬天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就是说那个十一月份还是十二月份，什么曼城、切尔西、利物浦全在那个月打，
嗯，
那个时候还曼联嘛，6-1曼联，那个时候，
对，
那个时候看赛程就是所有的天空体育啊什么都炒作说这将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对热刺来说，哎，结果踢得很好，
嗯，
但是之后就开始拉胯了，所以我现在我对赛程已经没有那么
无所谓了
啊，期盼或者说
你在看我们跟阿森纳争四的时候都说最后五轮我们绝对优势、嗯、让阿森纳啪啪啪对吧把我们超掉、
嗯、
然后呢我们最后又靠自己的实力把它追回来，
然后
赛程不赛程了，
最后三轮又是阿森纳有优势对吧、哎、
对啊
对，
所以说这种东西啊、哎、根本就无关紧要，真的不看赛程，
对、嗯、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看啊，就是现在就接下来继续看帕拉蒂奇的一些表演，看看埃里克森什么时候加盟热刺，对吧？看看是不是我们真的有惊喜，好吧？我们这一期节目就这样，谢谢两位，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
谢
大家，
拜拜
，Come
on, you Spurs。